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日
解渴。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你能写就是你会写，大概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表述不是非常准确，就是在你有灵感和真正能够产出一个有比较完整的有完整度的作品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可能还是需要非常久的时间的积累和这个经验的积累才可以让你的输出变得更加的稳定。
音乐这个事儿就是哪怕没有人欣赏，哪怕没有人听到，我一个人，我只要在做，在研究。比如说出行的时候，在车上，在地铁上，在飞机上，我都会戴上耳机去写歌。那个时候就觉得，就这是一个音乐，是一个能自洽的东西，它不需要别人，它不需要外界的参与。当然，它后面就像我之前说的，对音乐负责，它需要一部分的认可，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音乐。对我自己而言，只要我能产出这个音乐，我就很开心了。你哪方面都不希望他差嘛，就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是谷爱凌，是周杰伦，就是那种你没有什么地方能挑出错来的，就是人生赢家，对吧？但其实只要有一方面能出类拔萃，他就成立了。甚至你哪方面都不出类拔萃，也可以好好的安安稳稳的过一生。其实我当时很愿意把感情里的事情比作德州，如果换成你能听懂的话，就感情里遇到四种情况，四种情况可以入场。第一是你觉得你自身够好，你有足够的自信。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你已经对他付出了一些了。第三种情况是对方要的并没有很多。第四种情况是你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去陪他开始一段感情。在这种四种情况下，你会在哪种情况下，或者哪几种情况下你会选择入场？我很喜欢刺猬这个形象，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相处其实就是两只刺猬取暖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的刺长一点，人家的刺短一点，你就要扎人家。你把刺变短了呢，人家就要扎你。很少有两个人的刺长度刚刚好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被扎。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那今天呢，我们的阵容会和以往有些不同，我们有一位嘉宾主持，还有一位嘉宾。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玲玲，她也是西瓜知道答案的作者。那玲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谢谢夕颜。大家好，我是玲玲，也是这一期的嘉宾主持。我目前呢是处在 gap 期间的自由职业者，也算是西瓜知道答案第一季的半常驻嘉宾。之前呢我有参与过70到00四代对话的主题节目，然后我的声音也出现在上一季的开篇和结尾的节目录制当中。那新的一季，也就是接下来大家要收听到的第二季第二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们邀请到一位我的好朋友，才华横溢的空空。空空呢，他是一位90后的音乐人，然后在进入现在从事的行业之前呢，也做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热爱写作，曾经做过公众号的写手，然后在大学呢，从会计专业转修到管理专业，而后呢，进入过广告公司，也开过日料店。那现在呢，就请空空和我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空空。今天第一次在这边跟大家见面，然后很高兴能跟大家聊聊天。
好的，欢迎空空。
谢谢。
哎，那空空有很多很多的职业，你现在主要是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主要做的方面有三块，第一个就是写作嘛，然后我是作为一个词作者，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歌，会有一些小的演出啊什么节目之类的，就是作为一个说唱的歌手。然后同时呢，其实也负责公司的一些就是运营和版权的一些事务。对，很复杂吧，
这么突然。好突然。哎，那你现在主要还是在做音乐说唱，就是演出这方面的事情，
对
不
对？
对
啊，
对啊。还有你的词作的方面。
对啊，你写词嘛，就是给自己写写，然后顺便呢也给别人写写。版权嘛，就是帮助自己结算。其实每一个做音乐人都必须要对版权有所了解，不然的话你就是白干。
我当时对空空特别感兴趣，是因为空空跟我说他之前有过写作的相关的经历。我也蛮好奇的，因为他现在还是在做作词人相关的职业嘛，就是你会觉得过去的写作和现在的作词之间有怎么样的一种联系，或者是说你觉得他们之间有哪些不同，过去的写作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写作模式，或者是写作的内容，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写作这个事儿吧，对我而言，写作对作词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上的帮助，也就是文笔会得到一些提炼，然后文字的审美上会有一些提高，但是本质上来说，写作那个时候更多的是靠我写作靠的是想象力和一些奇奇怪怪的点，然后跟我现在写的歌还不一样。但是其实最近音乐市场也发展成了，就是在我的理解啊，就是也发展成那种只要有一个点，你不管总体来说这个词写的怎么样，只要你的点够抓人，它就可以打成一首热歌，有成为热歌的潜质。所有很多抖音上火的歌吧，它都其实就一两句歌词你记得住，然后后面的就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觉得重新从点入手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但就是因为点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把它变成歌的能力，但现在这样的一种市场会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去做更出名的音乐吧。而且每个人的点呢，其实你闲的时候，你不以这个为生的时候，你可能每天都会觉得哎呀我有好多点啊，好可惜啊，就是写不成歌。但是真的你要天天做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这东西挺宝贵的，就是不是很容易稳定产出。
对，这个让我想到我很久之前跟朋友聊聊天，还是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不要认为你能写就是你会写，大概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表述不是非常准确，就是在你有灵感和真正能够产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完整度的作品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可能还是需要非常久的时间的积累和这个经验的积累，才可以让你的输出变得更加的稳定。
对，就虽然你没问啊，我主动抖漏了，就是我之前不是也是做饭嘛，然后也开过餐馆，我就是真正的发现做饭好吃的人和厨师的差距其实非常的大。就是一个人你可以花2个小时你做一桌菜都摆盘很好，然后味道也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吃第一道菜和吃最后一道菜是不一样的，你吃最后一道菜的时候第一道菜已经凉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可能你拍的照片非常好，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跟大家坐下来一起吃。但是一个厨师其实最厉害的就是说他可以非常快速稳定有效的把菜做成就是符合标准的样子，然后端上来。就我一开始从自己给朋友做，因为我之前只是给一两个朋友做嘛，后面等到有一些机会 做一大桌子菜那种的时候，就会发现总是发现效率提不起来，然后直到开完餐馆之后才有所提升吧。就是我觉得专业跟业余的大概就是产出效率的区别吧，在入门的时候。
我感觉你刚刚就是在说我，因为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发了个朋友圈，就是我们家年夜饭是我煮的嘛，我大概煮了12道菜还是什么，但是我整个人忙了非常久的时间，然后当时空空在下面评论，他说那个想要吃我做的饭，我当时心就非常的虚，我觉得就是拍照还挺不错的，你要是真的让我做一桌子菜给他吃，可能等他准备好去用餐的时候，整桌子的菜都凉掉了，这样可能不是非常礼貌的待客之道。
此处应该有个植入广告，真的，这
什么广告？
就一个什么能保温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一个保温锅或者保温盘子。
对，上架小黄车，
姐妹们戳我，小助理321，
他抢。那你会觉得，之前提到的你做过的那么多的事情里面，和正在做的音乐这件事情相比较，音乐算不算是你第一次，或者是说你让你明显的感觉到你从一个爱好的状态进入到了一个职业的状态当中？
其实餐馆和音乐吧，都算是从爱好进入职业，就说白了就是赚到钱了，能稳定的赚到钱了，其实就是进入了职业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更多的把心思放在，不是说我这个最终作品的效果有多么好，这不是唯一了，而是怎么兼具这个效率和质量嘛。当然其实对音乐上来说还是会有些精益求精的东西，但那是在有时间的前提下，就说如果假如没有什么时间，你让我就是非常高效的去产出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其实还是职业的区别，就是稳定嘛。因为你想，很多在野球场打球的那种，就是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这样的黑人嘛，然后就打得很厉害，但是你真的让他去 NBA， 可能他也就是一两场的发挥超常，然后后面就不行了，这种就不能称之为职业。就你专业里面做得再好，你不稳定，你也不职业。
对，这个我还是蛮认可的。
但我就比较好奇了，那你说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现在处于 gap year， 然后我也算是在做一些自由职业相关的事情，那其实我的按照刚刚的说法，我的收入情况其实没有特别的稳定。自由职业给了人空间的同时，它可能就是具备了一定的不稳定性。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自由职业，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或者是想法吗？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每个灵魂渴望自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你喜欢自由是肯定的，在你有能力去追求它的时候去追求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也要去承担追求自由的代价。你不是说自由职业我就干活少了，或者说你不是说自由职业就真的可以随心所欲，而是你想把你空闲的时间拿来干嘛。就比如我上午的时间我想拿来干嘛，当然是睡觉，对不对？但是我晚上比较有灵感，我觉得我晚上可以稳定产出，那我就晚上去工作，这都是个人选择。然后对于这个收入这方面，其实它跟稳定产出呢不是一个严格的，就不是说我一定要有了收入之后才能稳定产出，而是有了收入这件事儿会推动我思考怎么稳定产出。因为人本质是逐利的嘛，就是我这次做赚到钱了，那我下次肯定我更快的做，更有积极性的做。但是有些人你如果天生你就是可以稳定产出，你就是在追求这种效率，那你如果就算你没收入，如果你信念坚定，你像有些人我可能做100首歌赚不到钱，我还是在好好做，那也是存在的。而且这些人其实更有希望会赚到钱，就像周杰伦一开始给吴宗宪写了100首还是50首，就花了几个周吧，就是因为他想出专辑嘛。这种事还是要看每个个体不一样的，但总大规律来说，你但凡你有了收入，尝到了甜头，你才开始慢慢的步入对职业的思考。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尝到了甜头，是指比如说你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优势，然后愿意去再进一步的深耕，还是说你觉得它可以让你赚到钱，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成就感？
其实这都是甜头吧，其实看你这个人主要追求什么，就是物质上面的甜头是一方面，然后精神上的认可也是一方面，这两部分我都有尝到，但说实话我对精神上追求的比较多一点，精神上不只是认可，因为我觉得一个心中有一个情绪，你把它输出，你把它抒发出来和被听到是两个概念。对我而言，音乐这个东西被听到当然好，但就算是不被听到，或者说别人不认可，只要我把它写下来，我把它做成歌，我就很爽。对，这是我自己的在精神上的满足点。
刚刚空空说的关于精神上面和物质上面的这个正反馈的东西嘛，我其实大概在2019年跟2020年的时候，我有非常严肃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它的一个起因是我2020年年初准备在学校那边去办一场自己的原创音乐演出，就是中文原创音乐演出。然后在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包括我作品筹备的整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思考，表达就是纯输出向的东西和有多少人听到，会不会被人听到，对我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大概有前前后后4-5个月的时间，我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我会认为音乐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创造给我带来的快感或者是幸福感是远远要高于这个作品会不会被人听到，会被多少人听到，会产生多少的商业价值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甚至有一度比空空刚刚说的更加严重一点，我甚至都会特别特别的有一度非常抗拒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东西。我不太确定那是因为不自信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单纯的就是把音乐这个东西或者是我的作品当成是一个非常私密化的一个享受创作的和享受记录的像写日记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当时这个问题还困扰我蛮久的，我也是回国之后大概1-2年的时间，包括重新再一次进入到国内的音乐产业之后，我才了解到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之前所认识到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源自于我的偏见，那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到底成长了多少，我改变了多少，是不是市场对我来说也具有了很大的吸引力，我愿意为了市场而放弃掉一些东西，或者是说让我自己变得更加丰富，我既可以保留自己的创作的同时增加自己的记忆，同时向市场靠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有这么一段心路历程。不过我还是很佩服空空，就是他已经在行业里面我觉得也算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然后可以比较稳定收入的音乐人，这个已经是我非常羡慕和向往的状态，因为我现在还算是半只脚在门里半只脚在门外的状态，就是个半吊子音乐人，我要向我前辈空空老师学习。
其实你怎么说呢，我也不是平时也没有说每天都这么不着边的想法，就是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在开会在挣扎，在想说怎么样做一首市场的歌，这个是每个人都绕不过去的。但我觉得呢，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其实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两个只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父母，就是如果你把音乐想成你自己的孩子的话，就是一开始你想的是我要有个孩子，我不在乎他是不是能给自己赚多少钱啊，养儿防老啊，什么这些旧时代的东西。我甚至呢也没有说我孩子就是长得好看，或者说体体面面的，然后大家邻居都夸我家孩子好，这个是第二个程度的事情。这些东西其实以前都发生过，但是随着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越来越丰富，然后所以越来越少的父母去对这方面有追求了。慢就我们呢从一开始做音乐到后来慢慢的就会这两方面就没有那么追求了，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我只是想有个孩子。
是的是的是的，
我跟孩子的互动这才是我最在意的，对吧？但是你这一方面的想法到了一个极点之后，有时候其实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产物，就我爸妈什么都这些东西都不要求我，不要求我物质上的怎么样，精神上面怎么样，OK， 但是我就说这个爸妈只是个例子，就是说你慢慢的等你 冷静下来，你会发现如果真的是你面对一个孩子的话，这些是自私的，也没有说很自私吧，没有前两个自私，但是你无论怎么想，你把你的想法去加在音乐上，其实多多少少都有点自私。
是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孩子，对吧，你爸妈说，哦，你没事，你陪着我就好了，这不是扯吗，对吧？你也需要有自己的物质生活，你也需要自己去赚钱，你也需要有能出得去门，能交朋友，能有体面的生活，能让大家说啊，你这个人是就是真不错，或者真有趣怎么样的。所以说再反过来，我们从度过了音乐需要我们陪着的这个阶段之后，我们需要对音乐负责，我们起码能让他能出得去门，对吧，我们起码能让他不再处于一个我们天天啃我们的状态。这两方面其实也不是我们不想让他啃了，或者说我们就是不想让他在家里待了，而是这两个是对一个成熟健康的音乐的基本追求。第一，你的音乐能拿出去给别人听，你认为就是不管你身处的音乐审美层级是什么样的，你起码自己要过自己这关，你觉得这个音乐是能拿得出手的。然后第二点，你这个音乐你不要太往里砸钱，当然一开始肯定会有投入嘛，但这份投入你相信它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它会对得起你这份投入，而不是几十万搞一首啥也不是的东西，
直接砸进去了。
这两个不是说考虑自己的一些什么，我们是对这个音乐负责，就反正也是一个从养孩子到音乐上的一个相似性的思考。
其实就是创作者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吧，就是除了那些非常坚定的从最开始就会把作品或者创作这件事情非常单纯而简单的认为它就是作品或者是创作本身，他们可能是成为艺术家，那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我身边有接触到一些在行业内的人，大家就是把作品本身当成了工具。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一部分的人，他们其实是热爱音乐的，或者是说热爱创作，或者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本身的，大家是对他有热爱的，或者是说这种热爱有自私的成分在，也有可能会有很无私的成分在。他可能是从作品只是作品，到作品是我们的作品，然后作品是大家的作品，可能到最后的最后，他又会回归成作品只是作品本身。就是更多的人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但如果有那份坚持跟热爱的话，他有可能到最后的一个形式还是从开始归回于开始的那个状态，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面对一些艺术作品跟创作的，
就是说白了，也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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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黑不是黑，没有瞎扯。
对啊，我有一年写那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我爸就是说我长大了。我当时那个开篇写的就是又回归到最开始的状态了，大概就是这样。
对，然后我们比如说市场现在有些歌曲嘛，它比较的搞笑。
嗯
嗯。其实这个也可以带入进去嘛，就是说作为一个父母啊，你孩子如果是喜剧演员脱口秀演员其实没有什么，对不对，还是挺为他自豪的，对吧，哪怕他有一些其实是他背负了很多压力，他利用自己的一些劣势去博大一笑，但是只要他运用的够高级，我觉得父母会尊重他的这个路线。但如果你是装疯卖傻，其实父母会有些心酸。
是的，
对吧？其实现在的火歌也分这两部分，有的人真的是，有的歌真的是很高级的那种有趣，有的呢就，说实话，如果我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我在数钱的时候我会有些心酸。
还有很多很严重的，甚至在喜歌，前段时间某音上面有一些很火的歌，然后对。甚至有些人会用洗歌的方式来赚快钱来恰饭，我个人会觉得不是非常的有利于整个音乐行业比较健康的发展，但是事实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因为可能门槛没有那么的高，而这个所谓的消费群体或者是说需要音乐的这个群体的数量跟基数还是蛮大的，所以可能想要进来分一杯羹的人越来越多，那是不是保持着一份初心，对，也包括对艺术或者是音乐本身的尊重，就是心里的那个底线是不是每个人都踩的比较相似，或者是大家都有一个达成共识的底线或者原则，其实并非是这样，所以就会出现现在的
情况。其实是有是有一部分下沉市场，但我觉得如果真的写出这样的歌呢也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作品呢 它不是说每一个作品都是你的孩子，它其实是你所创作出来的所有作品，嗯，你的音乐性，你这个人，你做这样的音乐，然后它有一个差不多的那种印象在这儿，这是你的孩子，你写出的每一个作品，
嗯，
只是给这个孩子赋予一个性格或者一段经历。你一开始觉得哦，没有办法，我可能只能写这种歌。OK， 那就像哪个孩子或者说哪个人，他没落魄过几年，或者说没有这种咬着牙挺过几年，你后面慢慢的，你可能把这种装疯卖傻变成一种高级的幽默，或者你可能会变高雅，你可能会变得有趣，变得优美啊，变得富有感性，这些都是后面的成长路线。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是。就是你音乐性这个孩子他经历过的一部分，你回想起来可以心酸，但是同时要往前看，我们以后能做出什么样的音乐。
你说其实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一些点，但是说只不过可能不会说持续的有这些点，或者是把它变成作品。那你觉得这些点指的是什么？或者说你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你的灵感来源一般是哪些？
其实因为我们也是刚开始对这个产生思考嘛，然后对于这些点怎么能有效的捕获它，然后转化成创作灵感，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论。但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就是点，对吧？就类似这种抖机灵的。然后很多歌它就一句啊，比如说什么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嗯，
然后比如说一起学猫叫，就是我说的这些啊，只是说不是说那种从头到尾这首歌都很厉害的那种歌，
嗯，
我说的那些只有一两句的歌，一两句的歌它之所以能
一两句金句的那种是吧？
对，这两句金句可能是那种很打动你的东西，也可能是就是让你觉得洗脑的东西。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就如果你听得多的话，就那种东西。然后我觉得音乐从5G 时代开始，它的性质已经变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占主要地位的一种娱乐产品，它不是自己独一档，
认同认同，
它是视频的附属品，它
是它可能变成一个音乐家的东西，
不，它是一个视觉性的附属品，
或者什么加
音乐，对对对对，哦，你这个音乐家，对对
对,
对，
音乐家好，就是当年的互联网家这样的状态，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人的关注点不再是你完整的本身。其实是你在你这个音乐代表这个情绪能不能跟你加的那个东西是贴合的。嗯，就比如说《神魂颠倒》这首歌写得好，但它为什么能火成这样，其实很主要的就是那些好看的小姐姐，她在拍视频的时候她会带入到这首歌里面，她会觉得我就是让你神魂颠倒了，她会把唱歌的这个人当成是自己的那些受众，然后受众那些人呢会把唱完这首歌会说，哎，好像是，我是有点啊，就是他要符合一个场景的语言，如果你符合这一点，不管你歌厉不厉害你都能成。但我们都希望能做出像孤勇者啊，像什么就是类似这种，
尤其是那个这世上那么多人，他就是既非常的具备音乐性，
我还真的蛮喜欢那个
审美的高度，同时他又成为了市场的爆款。但我包括我之前有一些产业内的学习跟体验的经验，也是大家还是会希望说有更多的优质的音乐产品，这些音乐作品兼具了市场的热度，也兼具了审美的高度，大家还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但这个行业就是创大运的行业嘛，但大家最后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就把它改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地方，然后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出错的地方，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标准的比较城市化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推到市场上面了。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打法吧，一些传统的经纪公司的一些或者唱片公司的一些打法。哎呀，这个行业就是很难说，还是需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吧。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哪方面都不希望它差嘛，
对，
就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是谷爱凌，是周杰伦，就是那种你没有什么地方能挑出错来的，就是人生赢家，对吧？但其实只要有一方面能出类拔萃，他就成立了。
是的，
甚至你哪方面都不出类拔萃，也可以好好的安安稳稳的过一生。但是父母这种观点嘛，其实就跟真的跟养孩子差不多。然后，而且你再想想， 之前老一辈做音乐的时候，那个时候音乐产业的声音其实没有几个，就是比较寡头制嘛，说实话。
对，
那个时候你再换成如果我们是那种世家子弟，那些人的父母会怎么养孩子？他当然就是你要第一你要全面发展，你不能偏科，你第二你要没有短板，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时候的要求，因为那个时候资源分配就这样，你只要能，你这首歌只要没有短板，给你放到那个位置上，你就是能听，你就是能在大家记忆里面。但是现在呢，有点就是像春秋无一战，然后你只要有一手绝活，怎么都能起来。每一次的就是娱乐手段的升级，背后是技术升级嘛，它其实都是算是一个娱乐领域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老的规则全部都要洗牌，在这个地方想要重新出现在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你抖一手绝活，然后先站出来，再把剩下的短板慢慢补齐。好多人啊，你像暴扣，像老舅，像甚至吊哥，对吧，他们都是先耍一手绝活。暴扣的音乐到后期他拿后期的音乐上第一次的时候，大家根本记不住他，因为他的音乐没有那么多话题性了，他不会这么让人的，不会这么好笑，我就说白了。但他后期音乐比之前好了很多，后期的音乐是好听的，但是他如果拿着他后面的音乐第一次走到大家视野里面，他就不会被记住。就你不管你怎么样，你只要有一个特点，然后才能在这个乱世里立足。
是的，是的，是的。就包括之前我跟一些在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说，大家都是很有一点无奈，但是也非常的渴望那一份，先有一首歌火了，我要先有一首歌让大家认识到我，然后后面我才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一战成名。
对呀，对呀，就是这样的。就是那我们想想，就是乱世中的父母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什么样的孩子能活下来，什么样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说得好。
你假设你是一个世家子弟，你接受了20年教育，突然几十个人骑着马打到你家族了，你有啥办法？你如果是一个没有短板的人，你给打跑了也可以，但你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你也没有办法，你乱拳打死老师傅，对吧？你除非你有时候绝活，你三寸不烂之舌变成了他们的军师啊，你也可以，你也是好孩子，你把他们打跑了，你也是好孩子。反正你只要能行，能有人认可的地方，你都是个好孩子。但你啥也不是，虽然说没有什么弱点，那你就埋在这儿吧。
对，大家都想去罗马，去罗马的方式不同而已。去了罗马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对，去不了罗马了就是牛马。
对，其实是这个道理。
然后我们就正处在风暴的中央。
我们其实风暴已经快消停了，我们再不站出来，我们就从一个被选择者沦为了选择者了。你就只能埋掉自己的音乐梦，然后天天刷短视频说哎这歌不错。
然后就想问一下，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给你印象特别深，就不管是说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非常大的自豪感，还是说你觉得有一些事儿你踩过一些坑栽过一些跟头，就其他哪段经历里你觉得你印象是非常深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有一个事儿吧，它符合你说的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一些短期高效的合法的高风险概率性投资活动，俗称
没有他说投资活动可以，对。
俗称打牌。叫德州扑克嘛。它是比较考验两方面，第一个是人的自律性，第二个是技术又分两方面，是你的数学计算概率计算能力，然后和你对人心理的揣摩能力，就分得很细了。比如说你说数学计算能力，我需要考虑什么样的牌型可以，就是你要预判后面的走向，通过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它有一个概率。再有就是说你要投入多少去换取多大可能性的多少的回报，这其实跟投资是特别像的。然后一个叫盈率，就是说我这个牌我多大概率能赢，一个叫赔率，就是说我放多少钱我能赢回多少钱。这两个东西 是我觉得每一个投资人心里都会有的一杆秤。所以然后再加上第二个就是心理，你不管从面相、从行为、从各个情况去分析，从思维层级，然后你能对别人和你自己的行为有一个预测，这两点我是希望我孩子学到了。就是我如果有小孩，就是他的精神成熟之后，我会去让他学这个，去让他练习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对人的性格形成是有帮助的。当然也有风险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本质还是自律性，就是但又说回来，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件事情你不自律呢，其实都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个事情抛开收益来说，其实我觉得对培养自律性是有特别好的帮助，是因为它的惩罚和奖励机制，它的正负反馈机制特别的明显而且高效。
收和放的问题，
对，你不自律了你就是要受惩罚，你自律了就是有好处。但是它不可能短到每一手牌，它只能说短到每一局或者每一天，因为它还是一个短期，还是一个波动性比较大的概率事件嘛，对吧？但是你把这个时间稍微拉长，拉长到一两天的时候，它能大概从自己的行为里总结出规律来。它可能会有一些因为不自律，会有一些因为不正确的判断尝到了甜头，但是绝对不会太多。所以你把时间线拉长，它会自己总结出来，也是培养它的一个总结能力。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玩德州玩得好的人，他干什么都可以。
你也是，你不做音乐你也可以。
现在想想不行，我要做音乐。
哎，那你回国没有想过去做，或者是当年没有想过去做金融啊，去投行啊之类的这种？
打德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叫有自知之明，你有多大本钱你就玩多大事儿。
懂了。
打的最多的那会儿呢，我会愿意把所有的事情比作德州。就大家现在其实总爱说一个词啊，叫 all in 梭哈。其实我当时很愿意把感情里的事情比作德州。我就觉得说，你每次你要去看一个人下一步的行动，你都要付出代价的。就如果你真的预测不了他，你每次看都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当你去梭哈的时候，别人可能就不跟了，被你吓跑了。但是当你一点一点的去试探的时候呢，别人才能可能会被你一步一步的引诱过来，就有点像追女孩子。
我其实觉得很多事情里面是可以洞见一个人的性格跟状态的，就比方说感情和德州，他刚刚拿这个做比方，在没有比较充足的把握的情况下，我不会轻易迈出下一步。
我这么问你啊，就是说如果咱们说不对于这种谨慎型的人来说，不得不参与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你手里牌好。第二种情况是别人其他人没有让你去投入更多。第三种情况是别人可能有加注，但是你已经是大小忙了，你已经在里面有所投入了。第四种情况，你手里的筹码够多。你觉得一般来说在感情上面你
什么东西会让我继续打下去吗？不得不投入或者往前走的。
对，是这哪种情况？
对，首先大小盲我也会放，尤其是通过一定的计算或者是概率性的思考之后，会发现对我在牌面上面已经输掉了很多。就不管是在一些工作或者是商业的场合里面，还是说游戏里面，还是说在感情里面，当然它也是社会现状，就是你有多大的牌，有多大的底牌，你玩多大的局嘛。但它只能说是一个方面了，因为感情你并不能够像德州那样纯纯粹粹的用一些数学的方式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去计算它。感情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嘛，但是只是单纯的说做一个类比相关的比较的话。
对。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底牌，你想让底牌变好只能等，或者说你有没有觉得人一辈子可能就是一副底牌，你到底这个牌怎么好还得看牌面上怎么发。
对，我非常认同这个事情，就是不管是一些命理学上面的东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一直会很敬畏或者是很 很尊敬一些我不可抗力的一些，就刚刚像你说的，可能发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不可控的，比方说这个局势会怎么走向，有没有一些很底牌很好的人选择了弃牌这样的方式，都是需要等的时机，但是它不代表着说我在等一些时机的发生，或者是等一些我不可改变的我不可预测的那些机会机遇降临的过程当中我不做任何的努力，就这份努力也许不会给我带来非常实质的变化或者是进展，但是事实上如果我做的足够久，就是把它不管是感情里面还是人生也好，就是做的足够久，它一定会每天以至少0.01%甚至0.001%的方式在往前走，就是一方面它对我自己的心态是一个稳定跟平和的状态，另外一方面也是我认为它也是让我在变得更好，也是让我的底牌在变好的一个方式。当然你说那种这个命理学上面的命运的安排，然后对命运的庇护，让我底牌瞬间翻倍，翻了几十倍这样的情况，那可遇不可求，我不能把人生一直压在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发生了，那我只能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它，接受我应该得到的，也接受那些可能需要我去面对的困难跟困境。感情里面也一样。
嗯，
对。
那夕颜呢？夕颜你怎么想的？就是如果换成你能听懂的话，就感情里遇到四种情况，四种情况可以入场。第一是你觉得你自身够好，你有足够的自信。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你已经对他付出了一些了。第三种情况是对方要的并没有很多。第四种情况是你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去陪他开始一段感情。在这种四种情况下，你会在哪种情况下或者哪几种情况下你会选择入场？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可能第一种，其实第一种就是他，如果是有一种以小博大的心态，我可能会入场。就可能虽然我的牌第一种是牌特别好还是牌特别不好，牌够好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入场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有信心嘛，就是还是觉得说对对，就是能够去掌控，然后还是有信心的。然后第二种的话，我觉得我会设一个止损线，就是我也可以入场，但是我会有一个止损线，如果过了这个止损线我就会离场。然后第三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是就是能不能去以小博大，或者是说撬动一下杠杆吧。对，就是也有可能会，但是这个同样也是，就我觉得这个准入门槛，第一是可能我会设一个限制，比如说我赚到什么程度或者亏到什么程度我就走，就是就不会很贪。对，我可能是这样的。
对，零分析能零分析的人很多，执行力比较强的人就不是很多了。但我是觉得你这四个情况不说放到感情里，放到德州里就是完完全全都没有错。这个你的四种情况，就是如果是放在德州上就是完全对。因为第三种就是别人不加注的情况下你跟进去，本身它就是以小博大，因为参与的人很多。然后第四种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有筹码就去浪，这个你完全不会因为这个参与也是很对的。然后第一种就是说我赌的是大概率事件嘛，但是一般人在说回去投射到感情里面，一般人来说在自己有自信的时候会加大自己的投入，会让对方也跟着你投入，之后变成一种强势的单对单的关系。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已经有投入了，设止损线，反正就是目前这个在理论上就是完全就是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就会不会有心情，比如说大起大落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牛，然后下一秒就觉得好像自己在干什么，就会不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变化？
会的会的，经常会有的，就是觉得自己牛和觉得自己，当然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病，你知道吗？就是要么觉得自己牛，要么觉得别人有病。就是要么你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牛，一方面觉得别人正常，是个人，果然不出我所料，要么就说什么真有病吧，就这两种心态嘛。然后后面也会其实也会对自己有些反思，但那些都是冷静下来日常吧，就会觉得说，就第一步的反思是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然后也跟别人聊。第二步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也不是说世界中总有这个，我会想说我这些行为反映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我这种性格过的人生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如果是平时做事处事 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反思，然后慢慢的其实会有一些长进在心态上，嗯，到了后面基本上不会，心态不会有大的波动，就这个事儿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后面心态不会波动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我把这件事的波动去变小了，我可以不要那么大的收益，那么刺激，那么让我觉得兴奋的结果，我可以放弃，我要的是一个这个结果就算特别坏也不会真的让我伤筋动骨的这样一个平稳的波动性，我会在我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去找最合理的波动性。第二个是我能平静的接受所有坏事的发生，就不管这个概率多低多坏多让人恶心，我见多了我可以接受它，因为我知道在同等概率的好事发生的时候我并没有去感激别人，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也不要去抱怨别人，我也没有去多么感激这个世界，我就是自己开心，就觉得自己牛逼，所以我这个时候也不要去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好，因为这都是正常发生的，就是大概就这样。然后放到生活中，其实因为玲玲说我是一个平静且悲观的人，我总是觉得这些事情都很悲观，但是呢我又会，你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会很淡定的接受它，其实就是被这个养成的。
嗯，其实我觉得包括投资啊，就做各种投资，其实对于心态的要求都是蛮高的，就是说你在做任何操作之前，就哪怕你懂得理论知识再多，但是你在实际做出那个操作的时候其实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是的，是的。
那你最后是就是玩到什么时候就不玩这个了？
回国，这是真的。对
啊，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回国之前也很少玩了，因为有段时间挺自闭的，嗯，挺自闭的，那段时间还在美国，然后就是也不爱出门，其实然后做音乐对吧，嗯，我说实话从餐馆那段时间开始我能正经收入了，我就没有太玩这个，因为一方面是赚钱知道赚钱不易，一方面也是赚钱才知道赚钱多容易，其实跟打德州相比餐馆都不算累，因为德州一个是累心，二是就是你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其实也是辛苦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一开始还会被未来可能设想中的收益去产生的这个多巴胺让你能撑住，但是到后面我能平静到接受失败，我也能淡定的面对这个收益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足以让我去花费很多的精力去玩了，更多的就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收入稳定之后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社交活动，就像王者是社交游戏一样，它不是说我在里面杀几个人那种快感，我需要的是一个能跟大家，或者高尔夫是跟一帮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的一个途径。对，在国外是打德州，在国内就是打王者嘛。
就说说这个做餐馆的这个经历吧，因为你刚刚提到了就是你觉得跟打德州比做餐馆都不算累，但是其实因为餐馆它毕竟是一个实体生意，就我觉得实体生意跟投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哦，你当时餐馆是在哪里开的，是在中国还是美国？
在美国，在我学校旁边的一个州，然后那边有一有一片湖嘛，然后也算个景区，在码头上其实也不算开了个餐馆，其实就是接手了一个餐馆，然后这个餐馆本来是亏钱的，然后我做到赚钱。
嗯嗯，
我比较好奇的东西是你会觉得料理带给你的幸福感这件事情和音乐给你带来的幸福感是有共通之处的吗？就是你会把料理当成一种创作，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烹饪这种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
嗯，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有细微的区别，虽然我这两个我都认为我非常喜欢，但是我料理可能更多的是悦人，我做音乐更多的是悦己，没有人吃我做的饭我是不会，我绝对会懒得做的，我别说摆盘了，我煮个面我都懒，然后你要是有人来吃我做的饭，那我会好好的去做一顿，对吧？但是音乐这个事儿，就是哪怕没有人欣赏，哪怕没有人听到，我一个人我只要在做在研究，比如说出行的时候，在车上，在地铁上，在飞机上， 我都会戴上耳机去写歌。那个时候就觉得，就这是一个音乐，是一个能自洽的东西，它不需要别人，它不需要外界的参与。当然，它后面就像我之前说的，对音乐负责，它需要一部分的认可，但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音乐。对我自己而言，只要我能产出这个音乐，我就很开心了。但烹饪的话，我一定要有个其他的欣赏的对象。你对我自己而言，我不是那种特别有仪式感，我每天我要做一顿精致的那种 brunch， 然后吃完了去出门的那种，就不会。我自己我其实可以活得很随便，
空间或者弹性比较大嘛。
对，
在这么多段经历里边，可能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最开心的是哪段？
最开心的应该是做音乐。对，但说实话，投资那段也挺开心的。做餐馆是最不开心的，就也不是不开心，是你每天就没有，不可能有别的生活。那段时间真的是all in了，那段时间没有什么别的娱乐生活。我觉得开心的，令我开心的除了音乐还就是娱乐生活了。挺肤浅的一个人。
想问问你，如果用一幅画像来描述你的生命，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哇哦，这个好酷啊，这个好酷啊。那这样吧，就我觉得既然这期节目是我们三个人都在，你们两个要不要也加入这个画像？你们一个人去描述一个东西当做这个画像的开始，因为是你来找我，然后我来加入这个节目才会有这幅画像。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去在我把整个画像描述完了之后，再去加一个东西，然后代表这个初次的第一印象成立，好不好？
好呀。啊，夕颜先说。夕颜是今天第一次认识空空。
可以，那你
们那就音乐吧，就音符。
音符，音符不错。好，那就这样。我们首先呢有一个谱架，谱架上面会有一套五线谱，就这样一首曲子嘛。然后呢这个东西会被涂改过很多次，旁边会有一个麦架，然后麦架的灯是亮着的。麦架旁边挂着一个耳机，这就是一个大概三个线条的一个房间的中心点。然后在这三个线条的左边会有一个沙发，沙发上躺着一个男的，捧着手机打游戏，可以捧着东西，反正他就是啥也不知道在干嘛，就在打游戏。房间的地上可以散落一张扑克牌，也可以有几张嘛，也可以有二，也可以有 ace。 但凡如果说有的话，我希望就是这三个，就是没有就是不是其他数字，而是这三个。就 ace 就是最棒的， ace 就是一张尖儿。二嘛，就打牌人叫 deuce， 它其实就说实话就是最小的嘛，最小的，但是有无限的可能，因为它承接的是 ace， 它是可以跟把 ace 和三四五这种小牌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呢，换句话说也是挺二的，就比较符合我。然后 joker 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对 joker 的解读，他也不只是大小王，他可以是一个喜剧人物，他也可以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可以有很多张脸谱，他可以有自己的悲欢喜怒，但他都隐藏在面具之下，所以这是 joker 对我而言的意义。在这个三条线条就是谱架、麦架和耳机架之上有一个橱窗，因为我们画的其实是一个录音室，橱窗的对面是个电脑，就是橱窗它是个正方形的嘛，下半部是一个电脑，上面呢会站着一个女孩子看着我，这个具体的就无所谓了，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感觉。然后右边的门是打开的，有一个外卖小哥拎着一个袋子，这个袋子里可以是任何品牌的一个外卖，然后正在往里送。 这只是，其实你也发现了，我整个画像里面对人的描述特别少，其实就两种人，一个是跟我比较亲近的人，就是那个女孩子所代表的，另外一个是外卖小哥，是没有那么亲近的，就是不太熟的人。其实这个女孩子呢，她之所以她是个女孩子，是因为这样的话它可以指代亲情、友情和爱情，它都可以。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倾听者，它是一个陪伴者，甚至它是一个我们的，或者说 服务者或者说合作伙伴，因为这是个录音室嘛，我在里面，我可能让他失望，因为他在那里也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我的麦虽然亮着，但我在打游戏。但是尽管他是一个倾听者，他也可能是一个指导者，他在给我配唱，但无论如何，我们两个虽然看起来，就虽然我们实际的关系很近，但我们可能看起来的关系没有那么近，我们离得挺远，在两个房间，身处不同的环境，并且中间隔着两个隔音玻璃，如果没有一些先进的科技手段，可能我们的交流都白搭，是这样一种关系。然后这个外卖小哥其实就是他，虽然只是一个偶然闯入我生活的一个陌生人，但他切切实实的闯进来了，他跟我是有真正意义上的连通的互动，然后甚至他会给我一些食物或者温暖，就是那种一些实质上让我开心起来的东西，哪怕他只是一袋肯德基或者什么的，是这样两种关系。监听橱窗的右手边会有一个像时钟一样的东西，大概上面写的就是或者像倒计时一样的东西，大概表达我的年龄吧，就31.00或者什么，差不多就这样。然后最后呢，橱窗的左边是空着的，由你们来加一个元素。
来吧，玲玲。哇塞，我忽然好期待这幅画。
我先说一个感受啊，就是你真的是我们录了40多位嘉宾，可能是不止40多位，50多位嘉宾，那么多期节目以来，就是描述的最最详细的。描述的最最详细的一位嘉宾，
第一次邀请我们加入的，
对，这是第一次，所以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感谢，对对对。
我说一点题外话，我刚刚很心情突然很沉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刚刚说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就过了很多，我以为我忘记了我们曾经对话当中聊过的事情。
嗯嗯，
然后或者是我们作为好朋友然后一起经历的事情，就突然闪过了很多画面，我会觉得对，好像这个人已经离我很远了，就是我们也没再有很多的交集。但是我刚刚就是在他漫长的描述他的生命画像的过程当中，想到了非常非常多那些曾经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不知道我想到的是我自己还是想到了那个时候的他。对， anyway， 然后如果要加一个元素的话，其实我最开始想的是一个冰川，但事实上过去了很久之后，我并不知道当时的我用冰川来形容你放在今天是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择。然后后面我又想到要不要画一颗星星，因为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不可能再做到这种我马上就要出国了然后我杀过来看他演出的这种事情，就是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再做这样的事儿了。就是他对我来说，当时那个状态之下就是一颗星星，就甚至他可能会一直在我心里面是那颗星星，可能就是出现在特定的时间，成为了那样一个人，甚至我都忘了我之前送过他一个刺猬，
对，还在我家呢。
对，我就想说，要不然就是画一只刺猬吧，那种小刺猬。他的人生还是他的人生，我的人生还是我的人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对未来的事情做任何的期待，叫预期吧，就是那只刺猬吧，就是曾经陪伴过他或者以后可能也会陪伴着他的那个刺猬吧。
那我们就在左边挂一个画框，然后里面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刺猬的形象。
好呀，
我很喜欢刺猬这个形象，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相处其实就是两只刺猬取暖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的刺长一点，人家的刺短一点，你就要扎人家，你把刺变短了呢，人家就要扎你，很少有两个人的刺长度刚刚好的时候，总有一个人被扎。
从当下来看，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或者是你非常想去追求的一个类似于终极问题？
终极问题其实你一说终极问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呀，这个话题长，就是活着，就是我吧也没啥追求，我就想一直活着。我就是从小，我从4年级开始我开始畏惧死亡，我就 不断，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四年级是为啥呢？当时没有那么清晰的意识到，小时候都是很中二的，但是直到说四年级看了一个科普片，告诉我太阳系早晚都要炸的，我当时就懵了，哦，原来我不能一直活着，我不能一直有意识。后来我就知道了，就是我可能活不到太阳系炸那天，我早早的也就没了，然后我就更焦虑了。嗯，我试过有很多把感情寄托到很多的东西上面，然后来延缓这种焦虑，直到我碰到音乐吧，然后我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所以其实是音乐给了我每天晚上能不去焦虑死亡的这样一个安全感。所以我其实我的终极问题就是生与死，嗯，就是人活着的意义吧，就听着挺大，但其实就是如何能坦然面对死亡。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啊，玲玲，感谢空空，对，我们一起聊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聊天和对话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可能我们平时相处当中不会聊的那么多或者那么深入，但是通过这个对话的形式，就能够引发很多的回忆想象，包括说也会有很多的感慨。我相信这些呢，其实在之后就把这份记忆随着这段电波吧，就这段音频给它沉淀下来，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再去回忆，其实也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或者是能够回忆起这种美好的时光。
主讲人空空。
好，那再次谢谢两位。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录播客吗？
嗯嗯，
好，谢谢，把这个第一次录。
我们感谢空空，也辛苦
谢谢，
辛苦大家，
好，拜拜，
谢谢。